一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章这一段，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把整个旧约跟新约完全串联起来，给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所成立的，也就是旧约所盼望的将来是已经现在存在的。所以你这样的犹太人就不应当一直活在一个永远没有兑现的对未来的盼望的那一种过去的已经应当停止的那一种错误的判断中。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与大家提到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到 The future is now. What you had expected for, what you had been waiting for is now accomplished. 所以你们过去所盼望的，你们长久所等待的所谓的未来，就是现在。耶稣就已经来了，那你还等什么？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你们不把他的来临当作就是神在预言中间现在的时刻所给我们成全的话，你们到底把上帝的预言永远当作一个只有停留在半空中永远没有降临在地上的空谈吗？你们以为上帝对你讲的话是一件未来永远中间要实现的有今时有时空里面你要办法兑现的事情吗？这是一个人的宗教常犯的毛病。当耶稣基督说你若有信心你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那么信我的人必然复活，马大马上用同样的心态来回答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末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他的意思是你要讲什么给我，你要讲我都明白了，你今天我弟弟死了四天才来，你这种友情是太怠慢了，你不在他病的当时来祷告，你等死了四天关进坟墓你才来探访我的弟弟，你还要讲风凉话，信我的人必定复活。谁不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谁不知道有一天末日的时候大家都从你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不跟这样的人辩论，因为这些的人永远把上帝所应许的当作一件末世才会成就，在今生在我们做活人之地没有办法看到。当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看见上帝兑现他应许的历史时刻，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见到上帝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游行的这个宝贵的日子同这个时辰。但是呢，犹太人竟然在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从时代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完全消失。所以耶稣基督曾经对他说，因为你们说你们眼睛还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如果一个人的心里的眼睛明亮，全身就明亮；一个人里面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你们以为你们看得见，其实你们是瞎眼。老底哥家的教会也是如此，他们以为他们凡事富足，为什么呢？这像今天的许多教会，有最漂亮的建筑，有最贵的风行，有最好的设备，有最新的电脑，有最贵的钢琴，有最好的冷气设备。你以为你凡事充足，你以为你一切都是富有的，只是我告诉你，我实实在告诉你，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你是一无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人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真相，马大说我知道了，你不必再告诉我，以后我们都会复活的，不必再这样。我弟弟死了四天，埋葬已经臭了以后才讲这些话。你是生命，你是复活。耶稣基督不跟这样人辩论， 因为他一生所遇到的就是这种心态不同。犹太人从来不想，没有知道，没有救到，可能就在这时刻，在这地区，正为想象中间恳求来临的弥赛亚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所以耶稣基督对那个时代的评论就是：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你们的心，你们的信太迟钝了。我要等待这个时代，等到什么时刻呢？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有两种的状况，一种是永远不以为神的应许会在我们的时代来到，还有另外就以为每一个神所讲的末世的话就是现在一定要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的门徒听到听了三年半，耶稣最后要他们去普天下传道，以前讲过一句话：你们不要先去，你要在耶路撒冷等，你在这里祷告，叫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讲我们的主要求我们的侍奉对真理有透彻完美的认识，对真理传出去所需要的动能，圣灵的火，圣灵给我们同在，也是应当同样追求。所以这两样配合起来，能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我把这个原则讲了，我们回到这段的圣经里面。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对他们很严肃地说：你们所盼望的未来，原来在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已经是临到他们中间了。 Your future is now,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here is accomplished there。 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被钉十字架所成就的，不是在地上所成就的，乃是在天上所成就的。他已经进到天上的圣所，用自己的血献上，而且是透过永远的灵，把自己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献在祭坛上面。这是 what had been accomplished here is now accomplished there and recognized by Father, 是父所承认在天上。这样旧约跟新约关系开始结连起来，你们的旧约所看的献祭，原来的新约耶稣现在来临，现在成全，就是在天上的圣所产生的效应。不但如此，所有旧约里面的祭司们，他们都有十个主格，他们都不是发誓而立的，他们都是要轮替，因为他们做祭司的年限有一天会死，所以呢，他们的儿子继续下去，像一代一代做赎罪的工作，都是没有办法有永远的功效。他的耶稣基督是长烟火作，他是用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将基督救赎的两件特性呢，就显明出来。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长烟火作为我们祈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以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大祭司不是凭着肉体的条理，所以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是指分量上的无限，长远或者是指时间上的无限，这样它的永恒者，它又是无限者，这个祭司所成就的祭祀工作，这个祭司所献的祭所成就的赎罪的大功，才是永永远远。这与旧约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前几章讲解到律法要更改，祭司的职事要更改的时候，你们感觉到好像希伯来书是在挖旧约的苦，为了铺新约的路，使人轻看旧约，连耶稣基督不敢讲的话，他好像他敢讲出来的，是不是他比耶稣更大胆？耶稣说律法的一滴一点都不能废去，因为天地要废去，律法倘先知不能废去，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那希伯来书说呢，这个律法要废去，这律法要改正，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比耶稣更大胆，讲了违背全本圣经同一性的这个总原则的话语？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其实不是，因为要显出律法的分量，律法里面神的话的本身是没有改变的， 把这律法所被依靠作为能赎罪的祭司的工作，是根本就是上永远的事，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你要分开，律法里面那些上帝的话语是永不废弃的，但透过律法的制度所来的祭司的工作是不可能是永远的，因为那是用牛羊，那是用人，那是用受造者，所以他们不是参边或者他不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他不能这样呢。耶稣就是一次成就到永远的 Once is forever。 请你再跟我讲这三句话好吗？第一句是什么？ The future is now。 第二句 Here is there。 第三句 Once is forever。 那他把这三件弄清楚了以后，他要解释最后的这一段为什么 Once is forever。所以第四世界他就提到一句全本圣经只出现一次的有关于圣灵的本质的一句话，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讲圣灵是永远的灵，圣灵不是暂时的，圣灵不是被造界的有限的，圣灵是永恒的。如果耶稣基督是常年活着的大祭司，好，圣灵是永永远远的圣灵，这样基督要借着怎样的力量把自己献给永生的上帝，来拯救人，来除去人良心中间的亏欠，使我们的死性被除灭，使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唯一的可能就是永远的灵成为献祭者把它献上。那请你注意呢，耶稣基督是献祭者，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又是祭物，这也是三个不同的身份。献祭人是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应当把祭物献给上帝，所以献祭的人就要去买一匹羊，一只羊或者一只牛出来，当他把一头牛选出来的时候，把一只羊买下来的时候，祭司要把一些特殊的条件告诉他，是有多少大的，是有一岁的，是有健壮的，是有没有残废的，是有没有疾病的。如果这一只羊够大，什么都标准，是瞎一只眼的，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你明白吗？因为这个表示我们的奉献要以完美讨神喜悦的这个标准，是定下了全本圣经的原则。那么这样呢，这些献祭的人把羊带来以后，他要亲自带到祭司那里去，对祭司说我要献这个祭。那这样献祭的人跟祭司是不同的身份，那祭司带领人做神人之间有关敬拜同礼拜同礼物的事情，所以祭司站在神与人的中间。那么这个献祭人跟祭司两个身份之外，还有祭品或者叫做祭物，这个祭物不是人，这个祭物是牛，是羊，是斑鸠，是驯鸽，是这些动物，这是飞鸟。所以这些被选来被献上的物呢，它要被杀流血，然后它的血被杀在圣殿里面，在祭坛上把这个祭献给上帝。这样呢，在这里说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这永远的灵是第三个位格，而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位格，而献给上帝是第一个位格。所以这里又再次出现三位一体在救赎事情上的角色。上帝接纳了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透过永远的灵把它献上，但基督是把自己借着永远的灵献上。所以在献这个祭的事情上，是圣父预备的祭物，是圣子甘心使自己成为祭物，那把自己献上，也透过圣灵把自己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献给上帝。这样呢，上帝就悦纳了基督所献的祭，成就了永远赦罪之恩。这样呢，这个赎罪祭也成为挽回祭，对人来说是赎罪的功效，对神的怒气来说又挽回 上帝怒气审判呼啸，对人与神的关系是和平祭，因为使我们一生和好的就是这个祭。不但如此，对撒旦来说是把我们拯救离开他的手，使我们永远归向上帝的救赎祭。所以将耶稣基督的死就成就了四方面的意义，他的死是代替性的死，他的死是挽回性的死，他的死是救赎性的死，他的死是和好性的死。所以这样的他成就了和平。我们在前几章提到了撒迦利亚书曾经预言，他有个两次中间成就什么？成就什么？成就和平。他一方面在这个君王的这份里面，另外一方面在哪里？在祭司的这份里面。君王跟祭司一定是从不同的两个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职分跟那个职分一般没有多大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同时被承担的这个可能。但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按肉体来说是从犹大支派生下来，但他做祭司不是按肉体的条例，是按照上帝启示什么末期喜乐的本事永远为祭司，你还记得吗？所以将他这两个这份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耶稣的死就呈现了这四大功效。第一，他的死是代替性的死；第二，他的死是挽回性的死；第三，他的死是救赎性的死；第四，他的死是和好性的死。所以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is the sacrifice of the firstSubstitution, the second redemption, the third is a propitiation, the fourth is a reconciliation. 所以这四样的这个十的功效在这个基督里面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好，请你现在注意，永远的字出现同下面的章节有什么关系？你们读第十四节，我来读第十五节，大家听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了永生上帝？永远的灵以后呢，就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的上帝。如果你在前面，特别是在本章的这一个第前面第十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一个第九节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所以这良心来说，没有办法使人得以完全。这些事原来隐射和诸般喜罪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整心的日子为止，表示什么呢？不是永远的。他现在所要讲的是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在提到什么呢？新约是永远的，新约有永远的功效，所以新约叫做永用。大家说新约叫做永用，耶稣基督是永用的宗保，他是新约的宗保。耶稣基督献的是永远的祭，耶稣基督透过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耶稣基督献祭之后，不是洗净你的肉身，你的肉身是暂时的，洗净你的心，你心灵是永永远远，他们叫你侍奉的永远的上帝，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从暂时性的意识、暂时性的意表进入永恒性的本质，一样一样交代清楚。所以旧约呢，暂时的祭司死了以后，另外的祭司代替，所以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新约呢是末期喜乐的本质，永远为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是新约，是生命的永远的约，他是新约的宗保，就永远自由的宗保。而耶稣基督是用长远生活下去，是永远活着，他是长远活着。所以呢，跟旧约的祭司不一样，那献祭的时候他不是用牛羊动物做祭物，是用自己道成肉身， 这道是永恒的，对不对？道成肉身是什么？来到暂时界。而这个肉身呢，原是道，道是永恒的。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论到的永远的、原有的、与上帝同在的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手摸过，我们亲耳听见的，叫永远的道传给你们。所以这个道成肉身是永恒借道暂时界。为什么需要成为肉身呢？因为没有一个肉身就没有死的可能，因为上帝是不能死的，只有当上帝成为人的时候才能死。所以一定要道成肉身才有死的可能。但是这个死的不是暂时的，这个死的是永恒的道的肉身的彰显。所以你是永远的基督，这个永远的基督从永恒界中间借着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它是永恒的道。现在道成肉身实的时候，要成就的是永远的用，要成就的是永远的地，要成就的永远的赎罪，要成就的永远赦罪的功能，使人被洗净的不是暂时的肉体，那是永远的心灵。所以你在肉身中间借着旧约时得到的洁净的不过是一表，你借着心灵得到洁净的乃是等值神永恒的计划。所以这样基督一定要借助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基督要成就永远的祭功。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自己借助圣灵献上的成永远的祭功。而耶稣基督呢所做的工作不是洗净外表来洗净内心。所以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你们心得做洁净，你们的死性被除去，你们就侍奉什么？永生的上帝。你看到了吗？这永远永远永远就是要解释上个礼拜我提的 once is forever because this time so called once accomplished this one is one from everlasting this one is eternal one。 这一个在世界上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永恒之在但世界上，所以他借着永恒的灵把自己献上。那么我现在读第十五节的时候，你注意这果效的延伸变成什么？为此他做了新忧的中保。新忧就是永远的忧，你还记得吗？永忧的中保，既然受死数量人在前忧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都就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你现在看到现在呢，这个果效是什么果效呢？果效是超时间的果效。为什么呢？耶稣死了以后呢，他的血不但洗净我们这些为我们死以后才生出来的人的罪的问题，他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了前右之人。你看到没有？前右之人所犯的罪。什么叫做前右呢？就是旧右啊。新约以前的约是什么？旧约。旧约是以什么为中心？以律法为中心。新约是以什么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旧约是靠着怎样的血？牛羊的血。新约是靠着谁的血？上帝儿子的宝血。所以你看，这样耶稣成全的也 once forever 就赎了前右自然是犯罪。所以你这记下来很重要，十五节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耶稣的宝血解决旧约的人的罪。我再讲啊，耶稣的血能解决旧约的人所犯的罪，全本圣经只有这一节提出来。所以这一节圣经的重要性是把新约的功效已经扩展到在旧约的人身上运行出来。那么这个可能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违背时间进度率或者违背时间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死了以后，从今以后所有的人可以靠他得救，不是在他以前还是靠他得救。所以这个是违背整个时间的进度率，是违背这个时间的方向，不是向前是向后。所以这样的耶稣基督对他以后来的人 有没有救赎的功能呢？有。对他以前的人有没有救赎功能呢？有。你们都不敢回答，你们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可能、啊、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真是很深，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的功效，当然在以后是有功效的。像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死以后复活以后我们才生下来，对不对？对不对啊？啊，我们也哪一个人在耶稣没有死以前就生下来的，请举手。有没有亚伯拉罕今天在这里？好，我先问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赛亚、耶利米、先知以利亚、大卫、以弗，所有旧约的圣徒，他们是耶稣基督死以前生下来，或者是耶稣基督死以后才生下来？他们不但在耶稣死以前生下来，他们耶稣生以前生下来，不但在耶稣生以前生下来，在耶稣没有生以前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无论他们的生他们的死都在耶稣的生之前，都在耶稣的死之前，所以他们是旧约里面的。那么旧约里面的怎么得救呢？他们说呢，我们需要一个救赎。那么在旧约里面找不到救赎怎么办呢？旧约里面第一个最伟大谈到救赎主，而且谈到复活的圣徒是约伯。所以约伯第十九章二十五节说，他说什么？我知我的救赎主何等。I know my redeemer lives。 那你想的不过是现代时，请注意啊，以现代时放在还没有来的耶稣身上，我现在知道他现在活着，但是他还没有来，但是他活着。难道是什么？在我皮肉灭绝之后，在我的皮肉灭绝之后，什么意思呢？我死了以后，啊，我必在肉身中得见他。啊，在中文翻译错了，中文翻译我在肉身之外得见他。啊，英文是 in my flesh， 在肉身之内得见他。当然，这一句希伯来文可能两种翻译法，但是真正的伟大的意义应当翻译成在肉身之内得见他。那请你注意，这又不到底在讲什么？我在皮肉灭绝之后，没有皮没有肉以后，我在肉身之内见他，什么意思？他有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他的信仰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他对救赎复活以后我要必站在地上，我的救赎是现在复活，他要拯救我，而末后的人他要站在地上。所以呢，耶稣基督不是在历史过程中间出现变质的一个人，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是复活的，而他在末世的时候是站在地上做什么？审判权柄。而我必在肉身灭绝之后什么意思？死了。在我肉身之内什么时候有新的肉身？我复活了，我末日要复活检查审判那些罪人。所以这些伟大的信仰在旧约已经在圣灵的启示之中闪烁出现过，但是呢，没有很明文的告诉我。直到我们在新约一路再看的时候，从新约透视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旧约里面隐藏的圣灵，在新约里面被成全了，在新约里面被成全的圣灵，在旧约里面被隐藏着，被保守着。所以人的 Old Testament conceives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accomplished the Old Testament。 新约成全旧约，旧约隐藏了新约，新约里面许多伟大的真理被隐藏在旧约之中，旧约伟大的应许被成全在新约之中。大家可能说新约伟大的真理被蕴藏在旧约之中，旧约伟大的应许被成全在新约之中，所以旧约里面有新约，新约里面有旧约，将神的话在万古这个现今的过程中间没有改变，它是按部就班，所用逐步启示的方式来把它的心意一而再 再往三章最完完全全透彻的写明出来。我们感谢上帝，这是圣经的有机性 The organic nature of the Bible， 是所有的书里面没有一本有这样的可能性。感谢上帝。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复活，他已经成全了在旧约里面所隐藏所预言旧约的圣徒所期待所盼望所祷告中间愿意神为他们成全的那些人。这样第十五节很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他就数量前右之人所犯罪。什么意思呢？香港有一个姐妹听错了我解释这一段，她有旧约所有的罪耶稣都替她担当了。我没有讲这一段，我是说旧约的人得救还是靠这一位耶稣在新约时所成就的救恩。那你明白吗？是不是旧约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没有。当约翰说看哪、啊、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不等于是全世界所有的罪，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自动赦免，完全罪的无罪，不是这个意思。是世界万邦万国万族万民所有的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罪的赦免靠着这一个上帝的羔羊，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第十五节说，他就赎了前右之人所犯的罪。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等这一天。所以这个 once is forever 不是单单是从今以后永远有果效，是说这个果效是向前向后的永恒里面都已有设计功能的一个果效。感谢上帝，上帝的选民不单在新约，上帝的选民也在旧约。上帝的选民不等于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只有那些真正的拣选的移民才是上帝真正的选民，他们是按照肉体作为上帝选民的一个外表记号，而且肉身中间的证据是受割礼。好，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我们的宗教过程中间受洗礼，这也是外表的一个记号，而真正受洗真正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的人，在基督的死与活的形状连着的人，他们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选民。所以呢，以色列是上帝选民的有形的一个表扬。而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看见有形的教会也是上帝选民的一个表扬，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是真正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有在新约，上帝的选民有在旧约。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单单为新约以后要信他的人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死也为旧约中间在神万古旨意里面所选定的人的救设置而预备的。所以这里说呢，赎了前忧之人所犯的罪。那么我们看以赛亚的罪怎么得赦免，耶利米的罪怎么得赦免，又是便雅悯的罪怎么得赦免，大卫王的罪怎么得赦免，从亚当一直到马拉基，从亚当被造的耶稣同时代所有的人最被赦免，就是靠着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次的献祭。因为这个祭呢，不是暂时的祭，这个祭是永远的祭，这个祭是有永远的灵性的，这个祭有永远的果效，这个祭有向后的果效，有向前的果效。在以后到来的人身上，他们凭着回头看历史上曾经为我死的耶稣基督，仰望他而得救。但对那些在旧约中间承受上帝应许却不知道耶稣什么再来的人，他们向前看，看到有一天上帝的羔羊为我死，我靠着他我可以得救，是向前看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向后看的信心。旧约的圣徒的信心是什么？向前看的信心。你明白了吗？这永远的果效向前向后发展出去，全本圣经只有这一节。所以第十四节很宝贵，十五节也很宝贵。所以我们再读第十四十五节，那我要解释第十六节下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是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事实，使你们失踪的永生上帝，为使他做了新约的公法，既然受死，做了人的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永远的产业是什么呢？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永远的产业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你说上帝应许这么多，我怎么讲？那应许一大堆，我告诉你，圣经有一节提到 the only promise, the promise of God, 上帝的应许当数是什么？永生。你要抓住这种原则，阿们。我们在永生里面，你得到的一切一切不能衰传，不能过去，神的永远产业，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所应许的产业。这产业是什么？就是永生。我们就永远长存，我们永远与主同在，我们永远面对我们上帝的赦免，我们永远与众天使一同敬拜他，我们永远在天家里面，在义的管制中间归属主为圣，我们永远不离开他荣光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的遗产，这里的产业是提到了神所应许的，上帝所应许的就是永生。这句话在哪里？你知道？你只知道三章十六节在哪里？约翰一书有人讲出来，第几章？第几章？大家都来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谁先找到大声念好不好？无论哪一个人，如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就是一切应许的总归纳，一切应许的总归纳，一切恩典的总归纳，也是这个字。最大的恩赐，总归纳恩赐，上帝赐给我们有两个最大的礼物，在赐给世人面前的是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那么把教会所有恩赐归纳起来，上帝给教会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赐下圣灵，对不对呢？那么圣灵跟基督赐下来，上帝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叫人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圣灵赐给我们，他要把什么？把生命同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身上，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所以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赐下基督就是叫我们得永生，赐下圣灵，圣灵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也就是把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里面所应许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真正应许的总归呢，就是什么？永生。真正赐下的恩典的总归呢，就是什么？就是永生。这样你就明白罗马书第六章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说谎言。什么？你求什么？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不要离开这个整个总原则，你明白吗？这是恩赐中的恩赐，这是应许中的应许，这是恩典中的忠心恩典。上帝所应许的就是永生，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就是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叫人得永生，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要得永生，我们今天领受圣灵所给我们的永生，是应许我们的永生，我们才能侍奉永生的上帝。很清楚。所以呢，第十四节说，你们新的罪行，你们的罪行，你们的死性被除去，你们是否永生的上帝。第十五节说，我们就得着永远的基业，我们做了，因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照着受死这个去了人前列之罪所犯的罪过，变成蒙召的人，叫做应许永远的产业。那么这个永远再次对照 甚至旧约的什么非永恒，旧约的暂时，旧约律法制度中间的救赎不是永远的，你一直记得啊。所以亚伦的后代是会死的，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不会死的，你记得吗？亚伦后代的祭司是肉体的条例做的，耶稣是什么？无穷的生命的大能。亚伦以子孙祭司有一天死了，一定要别人接替，耶稣基督是长远活过为我们祈求，是无穷生命的大能，长远的活过跟这里永远的灵，永远的祭物，是我们永生的上帝，我们这里永远的祭业跟永远的产品都归于在一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心良苦，使整个犹太人的律法中间看错的一样样把它带到归正，带到神原先的计划约会的旨意里面，都花了多少的心血。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他就提到一件很难了解的事情了，就是遗命跟长命的问题。一个爸爸说，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得到我的大房子，你的弟弟得到我的别墅，你的妹妹得到我的一辆最好的汽车，还有最小的弟弟得到一个钢琴，两辆摩托车。那个爸爸讲了，现在我拿。爸爸说，我哇，你弟弟都没了。这个意思来了，所以留遗命的还在，遗命是不生效，明白了吗？所以要等留遗命的死了，遗命才生效，产业才可以分的。那么到底留遗命的是什么？那个遗命中间才就是什么？那这个很难解释。所以这一段到底是谁死的啊？到底是谁留遗命？要等他死，我们才可以得到的产业。请你注意啊，第十六节，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果。我留遗命的还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这到底在讲什么？以后接下去他解释的就用所有旧约跟新约一样的地方，是用血洗礼的。所以这里到底要讲什么？我们再来看吧。第十九节，因为摩西当日造，我们大家读第十七节，一二三，因为人死遗命还有补偿，若有遗命的算法，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又也不是用血力，因为摩西当日造成律法，将各样诫命还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气，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些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这是提到什么？旧约的赦罪的方法。那么是谁跟他们立约？是摩西跟他们立约。摩西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是代表上帝，因为这是神的旧约里面借着摩西所立约。但是摩西立约的时候，他是用牛羊的血，而这个血有一个特点，就是同样的血在书上、在帐幕上、在器皿上、在百姓身上。大家说，在书上、在帐幕上、在器皿上、百姓身上，所以这样反污，从整个会幕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体，都有同样的一件事，什么呢？牛羊血。所以如果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好，那这样你就知道了，这个动物的死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这个意义。这个就告诉你，借着动物的死，我们想起是我的罪让他死。这个从创世纪第三章就有了。怎么讲呢？因为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他们犯了罪，最先死的不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还活了930岁，夏娃是不是929？我不知道。圣经是亚当问930岁，圣经全本圣经不写女人的寿数，除了一个人，谁呀？撒拉。除了撒拉以外，没有任何女人的寿数被记载在圣经里。 那阿拉罕175岁，萨拉127岁，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女子，连新约的玛利亚也没有记载她活到几年的开始。这是圣经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我们看出来的，不是明文规定的一个现象。好，请你注意。那么呢，当这个摩西献祭把血流出来以后，就撒在众人的身上。这里说呢，在帐幕上，在器皿上，在人上，在书上。什么书啊？这里没有写啊，没有写，对不对？摩西写什么书啊？律法书，对不对？在律法书上。所以这样的血就在各样的事上都撒上去。所以唯一把整个以色列民族接连在一起的就是牛羊的血，而牛羊的血就是代替，代替的意义就很清楚的从第一次犯罪就显出来。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亚当过了930年才死，但亚当犯罪以后，马上上帝给他用皮做衣服的时候，就表示谁死啊？都为他死，所以都为他死。这样旧约用血印，新约也是用血印。那么旧约的祭到什么时候新约才可以代替呢？到整新的时候来到，对不对？整新的时候来到，也就是呢，这个约已经没有功效的时候，新的约开始的时候，那么就表示这个约是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把旧约当作是一种有一天会停止、会废弃、会渐渐衰老、会变旧。你都听到这个话，但是你都听过了，这个要废弃的，这个要改变的，要渐渐旧的，这个要废掉的，这个旧约。那么旧约废掉以后，新约的血就产生果效。所以呢，献祭的事情要有一天牛羊的血值了，新约的祭才真正产生永远的果效。所以这里留一命是指旧约的祭到那一天结束没有果效，是这个意思。不是指说上帝跟你约，上帝死了你就得拿他的产，不是这样的意思。这是指旧约中间律法里面的献祭的条例有一天不再有果效的时候，这叫做留一命，你就可以在这产业。这是什么？这是新约里面永远的基业，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给你永生的盼望的这个产业，明白吗？好，现在我问你，旧约的祭什么时候停止？犹太人要不要停止？犹太人既然不知道 The future is now， 他说 The future is future， now is not， now is not the future， the future will not be now。所以他们在这个观念中没有改，他不会停止旧约，所以他们延长这一个遗命所有的果效，使他们永远不能接受新的。所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么上帝要怎样使他们这个旧的知道有一天一定要死的？怎么样使他们明白着旧约有一天一定要废去呢？那请你注意啊，律法是不能废去的，对不对？在律法制度中间的献祭是能得救的，这种观念一定要废弃，你明白吗？因为那不是上帝永远的旨意，上帝永远的旨意是借着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到世界为我们死，你明白吗？我想你已经听得很明白，比这个更明白要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尽量讲到明明白白，如果你还不明白，那就是我口才太差或者你头脑太差。你们清楚了，那旧约的祭一定要废去，不是律法废去，因为律法是一滴一发都不能废去。但是律法制度里面献祭使人得救的这种信仰，从这种赎罪祭的果效一定要废去，因为那是根本，不是永恒，不是上帝永远的旨意。如果那个是，上帝为什么启示你告诉那祭司的永远的祭司不需要，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啊，希伯来说没有反对律法，希伯来说不是反对旧约中间的律法，因为律法永远不能废去。希伯来说是反对在旧约律法制度之下，人以为牛羊一些可以使人得赦罪的那种迷信，那个是暂时，那一定要废去。 慢慢如果已经混进了，心又就有五小时。但是现在我们看见有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那三个原则。我下面很多解经书没有提到这些的，你注意看希伯来书有没有提到这些。The future is now, here is there, once is forever, 三样都不接受。所以他们说 future is future, I don't care, now is now, we are doing what had been done by our ancestors. 我们真的照着祖先做做做做到现在，我们永远忠心，我们就持守一个死正统。 The dead orthodox, 死正统呢很可怕，使正统的彻毁力、危害性、毁灭性，是比这一个或异端更可怕。你那个一定要死的，你还是把它当作死刑。但是，使正统中间到底是永恒的正统，不过是永恒正统的正统的影像。我再说，是永恒的正统的正统的影像，是什么？它影像不是实质。所以这个呢，当它应当结束的时候，你应该看到是永恒的来源。那么这样呢，犹太人绝对不承认这件事情，所以他还在那里献祭，还在那里杀牛，还在那里献上血，杀在祭坛，杀在这个圣所的幔子上面，一年过一年，不改，因为他不认那个应该是死的，不应该认为那个已经结束了，他不承认这个是会废弃、会退后、会褪色。会慢慢的毁坏，慢慢变质，要改变他不接受，所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耶稣基督不能因为你不愿意放弃死圣统，他就不来，他到了来的时候让你继续在那边信，耶稣在哥哥他上上信，所以现在两个祭，两个祭，新祭旧祭都在信，哪一个才是永远的祭？你看到了吗？所以历史上有这样一段时间，四圣人新祭旧祭重复，我相信这些东西写经书都不讲。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生呢？严格的说起来，更准确的说起来，主前四年。所以我们现在的公元2001年，耶稣基督是2005年以前生的。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死呢？也是30岁出来就想到四次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他应当是3年半到4年之间曾经传道。这耶稣基督应当是主后30年死的，主后30年死，他是主前4年生，所以这样33年半给他在世界上或者也传道3年半，而被定死下主后30年，耶稣基督死了。那么，耶稣基督在主后30年死的时候，祭已经献完，永远的祭已经献完。但是世界上圣殿里面的祭还在献，对不对？主后31、32、33、35、40、45、50、55、60、65、68、69，到主后70年还在献祭吗？还在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 future is not now, now is not the future, the future is always the future, never come. But now is that we inherited our ancestors, we give our effort to sacrifice for God. 所以他们就在一直限制着这个死政府的，这应当要废弃，他不知道。这样到主后7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不但改变了世界历史，也改变了整个犹太人的献祭观念。什么事情？圣殿被毁。你注意，圣殿被毁不是一件罗马帝国小小得胜的享受的事情，是整个人类历史观念救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转机。因为圣殿被毁以后呢，主后71年就没有赎罪大祭了，主后71年就没有祭司在献祭，在坛学在，所以那个就变成真的死了，那个祭就真的死了，那个祭土那个已经完全结束，是上帝逼他结束。那这30年是哪一个祭有果效？是不是耶稣基督要等到主后70年他的血才开始洗净人的罪？绝对不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自动的 这个永远的忧，永远的中保，永远的祭物，无暇无止的羔羊，上帝赦罪的恩典，连救赎前又自然的罪的功效都已经成全了。阿们。所以耶稣基督来，从人身上来看，他是被杀被死，从神的旨意来说，正心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死还是感谢上帝。那么这样呢，那四十年，三十到四十到七十，这四十年，他们因为他们无知，他们不知道律法里面献祭使人得救的这件事不是上帝的旨意，还继续在那里照样做。上帝早就透过以赛亚讲一句话：我厌烦你们供奉的祭，我讨厌你们的安息日。你读过这个圣经吗？圣命圣礼以色列永远在这件事上不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到一命在什么时候留一命的死了，人才得了一命。律法在那个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功用已经有，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破坏律法的？不是，耶稣基督生在女人的下面，他生在律法的下面，是他完全到世界的成全律法。耶稣基督不但如此，耶稣基督照着律法，他生在律法之下，照着律法的吩咐，第八天行更。你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流血，对不对？耶稣不是等十字架上才替我们流血，他做婴孩第八天的时候就为我们流血了，你要记得。耶稣造作律法，甚至律法之下第八天就行更。耶稣三十岁才出来做传道，因为祭司不过三十岁不可做祭司，完全造作律法。耶稣基督自己说，我不是来废除律法，我来成全律法。那如此，耶稣就造律法里面要孝敬父母，当然十一日以后不能够到常人供奉父母，他把他母亲交给约翰，他完全照着律法，所以要求一切来做。耶稣灭废除，但是耶稣来是废除那个以为牛羊可以叫人罪的圣人的律法制度里面的祭司。你分清楚了，感谢上帝。那你这样做下去，这个圣经就清楚了。他的世界不错